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1年3月19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道指下跌232.16点，报32630.14点，跌幅为0.71%；纳指上涨99.07点，报13215.24点，涨幅为0.76%；标普五百指数下跌2.32点，报3913.14点，跌幅为0.06%。本周道指累计下跌0.46%。纳指累计下跌0.79%，而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下跌0.77%。本周五，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维持在14个月的高位附近，突破了1.7%的阶段新高，而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则上升至2.5%以上。据多家媒体报道，本周五是美股的四权到期日，是指股指期货、股指期货期权、个股期货和个股期权的到期日。美联储周五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去年四月实施的豁免补充杠杆率的措施将按照计划于今年3月31日到期。该措施是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部分，可以使银行增持美国国债和存款，而无需流出更多的损失准备金。详细看来，补充杠杆率是一种美联储针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修改了 SLR 的相关规定，对美国的大型银行额外杠杆施加限制，以防范银行系统风险。当地时间3月17日，美联储在为期2天的会议后上调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根据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3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截至3月13日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至77万，高于预期。先前一周的数据修正为72.5万。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3月17日上调了美国2021年的经济表现预期，并表示将维持低利率。美联储预计今明两年，美国的失业率将分别降至4.5%和3.9%。当地时间3月18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全球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数据，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7%，增速快于去年的预期。根据中国财政部网站3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累计企业所得税收入为86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2%；1至2月累计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753亿元，同比增长3.1%。与此同时，根据中国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印花税收入为10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5%。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为665亿元，同比增长90.5%。根据中国财政部当地时间3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2月累计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18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从主要税收收入来看，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9.9%，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0.1%，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3.2%，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长26.9%，关税同比增长23.2%。根据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至二月以人民币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7.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金融法院正式成立，这是继上海金融法院设立后中国的第二家金融法院。根据中国央行官网的公告显示，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1年3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开展了100亿元逆回购操作。当地时间3月17日，中国银保监会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土耳其央行于本月1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9%。同时，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较2019年增长了1.8%。土耳其202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599美元。巴西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7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从2%上升至2.75%。这是巴西央行自2015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与此同时，巴西经济部当天宣布，将巴西今年的通胀预期上调至4.4%，主要原因是因为食品价格的上升。根据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3月17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2月的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4.5%至6.04万亿日元，日本的进口额同比增加11.8%至5.82万亿日元。当月贸易顺差为2174亿日元。从国家和地区来看，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持续增长，当月对中国出口同比增加3.4%。根据日本内阁府于当地时间3月15日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今年1月，日本不含船舶和电力的核心机械订单额为8417亿日元，环比下降4.5%。据多家媒体报道，根据阿联酋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阿联酋的经济持续复苏，预计 GDP 将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2.5%和3.5%。当地时间3月18日，欧洲统计局发布公告称，英国正式脱欧之后，今年1月英欧双边贸易出现下降，其中欧盟向英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27.4%，而英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比下降了59.5%。与此同时，今年1月，欧盟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同比下降了16.9%，出口同比下降了10.8%。当地时间3月18日，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约60亿欧元的口罩。其中去年4月和5月，德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约35亿欧元的口罩，6月到7月又增加进口了14亿欧元的口罩。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韩国去年结婚的夫妇人数达到21.4万人，比前一年减少10.7%。近期，非洲开发银行发布题为《从解决债务到经济增长：非洲路线图》的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去年非洲经济下滑2.1%，而今年经济预期增长3.4%。据多家媒体报道，欧元区财长日前召开会议时表示，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将不会收紧财政支出的宽松立场。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信息。近期，南京银行公布，公司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4次会议，通过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并拟发行不超过400亿元的金融债券，各次债券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期，各次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优化 中长期资产负债匹配结构，增加稳定中长期负债来源，并支持中长期资产业务的开展。据上交所的消息，近日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提交注册。募集说明书显示，本次债券的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3.49亿元，拟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债券期限不超过5年，可为单一期限品种或多种期限品种的组合。债券的主承销商、博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为西南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金公司、申万宏源证券和海通证券。据独家媒体报道，海伦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定价2021年首笔境外高级无抵押债券2亿美元，期限为2年期。对于此次发行，公司主体评级为穆迪、B2、惠誉、B+，展望均为稳定。本次发行的债项评级为穆迪 B3。中国光大银行近日公布，经该行第8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同意为中原海运核定25亿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为期3年。当地时间3月18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成功面向全球投资人发行首单3年期200亿元的碳中和专题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3.07%，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风电、光伏等碳减排项目，有效推进电力系统脱碳，助力实现能源系统的跃迁。募投项目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绿色债券相关标准和国际最新气候债券标准。中信建投发布公告，2021年3月19日，该公司2021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根据本次公司的发行结果，同意并确认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人民币1.10亿元，即由人民币76.46亿元变更为人民币77.57亿元。华夏银行近日公布，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期金融债券，并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债券的登记和托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70亿元，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3.45%。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中国的最大问答式在线社区知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更新了 F1 的招股文件，计划以 ZH 为代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知乎此次公开发行将同步进行私募配售，共募资规模最高达9.8亿美元。根据招股书公布的价格区间，知乎的估值最高可达77.5亿美元。好，下面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信息。美国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5%，报收于每盎司1741.70美元，本周累计上涨1.3%。其他贵金属方面，白银价格上涨0.5%，至每盎司26.17美元。铂金价格下跌0.9%，至每盎司1196.51美元，钯金价格下跌1.9%，至每盎司2630.59美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动态。美国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7%，至每桶61.42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8%，至每桶64.53美元。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环球企业动态。荣耀的 CEO 表示，荣耀脱离了大公司的保护，将以创业公司的状态不断去发展。 这是荣耀从华为体系脱离了数月之后，荣耀的 CEO 首次对荣耀的定位和目标做出阐释。以荣耀的体量，脱离之后的新荣耀很可能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创业公司。荣耀的 CEO 表示，荣耀很快就会达到千亿规模，成为世界500强。未来荣耀将打造全球的标志性品牌，荣耀会推出高端旗舰系列 Magic， 作为行业最顶级的旗舰产品来打造，超越华为的 Mate 和 P 系列的水平。 Alphabet 旗下谷歌表示，该公司正在对办公室加大投入。谷歌称今年将斥资70亿美元扩大其在美国各地的办公室和数据中心，包括将其总部所在地加州投入10亿美元。该搜索引擎巨头表示，将在年内聘用至少10,000名新的全职员工，为其所称的美国疫情后复苏做好准备。诺基亚公司于本周四表示，该公司已经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将在美国部分地区为该移动运营商的 C 波段网络部署 5G 设备。 AT&T 将部署诺基亚的 C 波段产品组合，以提升网络容量，支持室内外 5G 网络的覆盖。诺基亚称 C 波段频谱能在网络容量和覆盖范围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同时还可快速铺设 5G 网络并推出相关的服务，这对所有市场都至关重要。视频应用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ByteDance 在新加坡大举招聘。字节跳动正在新加坡为其旗下的 TikTok 以及 Lark， 这是企业软件业务飞书和其他的产品招聘数百名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表示，已经与媒体合作伙伴达成长期的协议，这些协议价值或超过1000亿美元。周四宣布的这些协议长达11年， NFL 从媒体合作伙伴处获得的转播费总体平均上涨了 75% 至 80%。 亚马逊将成为周四夜赛的新转播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福克斯 Fox 仍保留转播周日下午比赛的权利。全国广播公司 NBC 继续转播周日夜赛， ESPN 将继续转播周一的夜赛，其姊妹广播网美国广播公司 ABC 也将加入转播超级碗比赛的行列。吉利控股计划在一个新的品牌下推出电动汽车，采用不同的品牌和销售策略，在高端电动汽车领域挑战其主要的竞争对手特斯拉。吉利计划中的新品牌名为 ZEEKR Zeek， 定位高端市场，将隶属于吉利即将推出的电动汽车实体零零科技的旗下。这将是吉利面向高端市场的新尝试，也支持了其创始人兼董事长李书福长期以来的雄心，即生产像奔驰一样的高端汽车，以挑战目前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特斯拉。上汽集团周四表示，计划与美国激光雷达制造商 Luminar Technologies 合作，于2022年开始在中国市场推出自动驾驶汽车。上汽集团计划明年在其新款 R 品牌汽车上安装 Luminar 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和软件，并表示预计最终将在其在华所有车辆上实现该设备的标准化。激光雷达传感器有助于检测车辆前方和周围的物体，是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正在开发的许多自动驾驶系统中的关键组件。舍弗勒轮毂驱动业务全球总部及研发中心在上海启用，早在2009年舍弗勒就展开了轮毂电机的研发。2019年舍弗勒将轮毂驱动业务全球研发总部转移到中国，借助中国市场的巨大应用潜力，推进轮毂驱动产品的量产进程。本次研发中心的启用是舍弗勒加速转型在新能源及自动驾驶领域加快布局的又一重要举措。
英国政府周四表示，计划强制要求企业雇佣一家小规模的审计公司来完成部分年度审计工作，从而减少对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毕马威、KPMG 和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 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过度依赖。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发布公告称，如果竞争环境没有起色，可能会限制四大可以审计的富时35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数量。瑞士财险巨头安大保险周四表示，已向美国哈特福德金融服务集团 Hartford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发出一项价值为 232.4 亿美元的收购邀约。日本三菱商事18日宣布，关于铝的冶炼原材料铝土矿将购买澳大利亚的矿山权益。三菱商事已开展铝的冶炼等业务，但参与矿山的开发尚属首次。对于瑞士资源巨头拥有的尚未开发的奥鲁昆矿山的权益，三菱商事就购买其中的 30% 达成了协议，金额不对外公开。该公司表示将面向立项展开调查，在2022年内最终做出投资判断，把2024年年底前投产纳入视野，预计年产量为800万吨。强生公司 Johnson Johnson 正在研究其新冠病毒疫苗的几个下一代版本，可能需要加强对一些已经出现的变异病毒的防御性。强生的首席执行官戈尔斯基周四表示，他希望强生新授权的疫苗和其他目前的新冠疫苗能够提供一些针对新变异病毒的保护，但可能需要接种加强疫苗或对原始疫苗进行修改。强生最初的新冠疫苗于2月底获得了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日本综合性娱乐企业班代将把胶囊玩具的部分生产从中国移至日本国内，相关商品从企划到销售原本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计划将该周期缩短至2至3个月，使商品开发能够跟上漫画和动画的流行趋势。家乐福中国的首席执行官田瑞透露，未来将协同更多的战略伙伴，继续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商品和购物体验，并谋求家乐福中国独立 IPO。 至于具体的 IPO 时间和地点等，其并未透露。1995年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在发展初期具备成熟的市场战略，超市管理模式理念完善，占据了较高的零售市场份额，但伴随着电商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的白热化，大型超市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而家乐福也不例外。2019年9月，苏宁易购出资48亿元收购家乐福中国80%的股份。凯悦酒店集团 Hyatt Hotels Corporation 3月19日宣布，全球第一1000家凯悦旗下酒店阿里拉纳帕谷 Alila Napa Valley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海伦纳市正式营业。在创始人 J. Pritzker 于1957年买下第一家酒庄之后，凯悦即开创了全新的以人为本的待客之道。2021年凯悦计划在全球主要市场推出多家新开业的酒店。英国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s 正在考虑出售其庞大的伦敦总部，并采取所谓的混合工作方式，将居家办公和办公室工作相结合。去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英国航空被迫出售其拥有的艺术品和退役的旧飞机，并裁员数千人，以削减成本维持运营。英航已对其业务进行重组以摆脱危机，并证实其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如此庞大的总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报的信息。招商银行公布2020年的年报，实现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为973.42亿元，同比增长 4.82%， 实现营业收入2904.82亿元，同比增长 7.7%， 实现净利息收入1850.31亿元，同比增长 6.9%， 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054.51亿元，同比增长 9.15%。 截至报告期末，招商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536.1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3.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7%。体育品牌李宁发布2020年的业绩，2020年的收入达到了144.57亿元，较2019年同期上升4.2%。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净利润为16.98亿元，同比上升13.3%。截至2020年12月31日，李宁在中国的市场销售点数量不包括李宁样，共计5912个。本年迄今净减少了537个。李宁样的销售点数量共计1021个。本年迄今为止净减少80个。恒安国际在香港发布2020年的业绩报告，2020年营业收入达到223.7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上升12.5%至63.92亿元。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大幅增长约17.6%，达到了45.95亿元。埃森哲 Accenture 发布2021年财年第二季度业绩，全球营业收入达到121亿元，以美元和当地货币计，分别同比增长8%和5%。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到16.5亿美元，同比增长11%。按业务划分，埃森哲咨询相关业务贡献了64.4亿美元的收入，外包业务的收入约为56.5亿元。按区域市场划分，成长型市场贡献了24.3亿美元的收入，北美区域市场和欧洲区域市场的收入分别为56.3亿美元和40.3亿美元。联邦快递 FedEx 公布财报显示，2021财年第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8.9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3.17%，营业收入为215.1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3.01%。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每周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